圣经导读新唱365，9月28日，今日读经，以赛亚书33至34章，腓立比书3章，导读。以赛亚先知对入侵犹大国的亚述发出了咒诅，此咒诅通过33章1至6节开头的又一个祸灾表现出来。因为亚述王自持军事强大，就到处攻城略地，以诡诈对待各国，所以先知预言等到其完成神的任务之后必遭毁灭。神将施恩拯救的百姓，并要在西安居住，王也要敬畏神。7到9节，先知列举亚述的罪状如下。罪状一，是亚述王西拿基利轻视犹大王西西家所派出的求和使臣，不接受纳贡求和，只想占有耶路撒冷。罪状二，是撕毁和平的条约，不顾人民的死活，就派人攻打犹大京城，使肥沃之地变成贫瘠之地。10至12节，神要起来使亚述一夜之间就被火焚烧。13至16节，先知呼唤这些远近的人来听神的大能，而耶路撒冷的居民因为犯罪成为神的仇敌，怎么能在神的审判之火中居住呢？只有正直恨恶罪恶的人才能够蒙神保守和看顾。17至24节，描绘了耶路撒冷的和平景象。神让先知看见弥赛亚的荣美，并西安城的安全稳固，因为神是他们的王，而亚述的战败将如遇海难，他们所掳掠的将被瓜分，到那时疾病不再有了，因为得赎的渔民的罪孽将被赦免。34章，先知代表神邀请列国列民来听神的审判。首先1至4节，神对万国的军队实行彻底的灭绝，就如启示录的12至13章的大灾难，当弥赛亚降临的时候，天地万物都要废去。其次5至7节，神的刀在天上杀戮一切，这刀也被临到以东的身上，以东本是以色列的世仇，所以神用刀在以东地杀戮敌人，就如献祭一般。8至15节，预言神审判的结果，他必将为西安报仇，并咒诅以东变成一个大油田，烧的烟呢就像地狱一样永不熄灭。最后，以东的土地和宫殿都变成了动物的住处。16至17节，先知让听的人查考圣经。以前本来分给以东的土地，神要把它分给不洁净的动物来居住，说明那不知道神话语的人，哪怕得到地上的产业，神也会用以色列民抽签分地的方式分给那不洁净的动物。所以背叛神的人呢，真是可怜呐。新约腓立比书3章，使徒保罗为了劝勉腓立比的信徒效法基督的谦卑，接下来第3章从犹太人引以为傲的肉体割礼来入手，为因信称义的福音辩护。首先第1节是转折句，保罗警告腓立比的弟兄们要在主里喜乐，要效法那谦卑顺服的榜样，在信仰的基础上站稳，并委身教会。2至4节，保罗揭露了犹太教律法之基督徒的异端，并骂那些在福音上添加割礼的人说，当心恶狗，当心犯罪，当心行割礼的人。这些称为外邦人是狗的犹太假基督徒混入了保罗建立的教会， 被骂作像狗一样不洁净，是因他们不传福音真理，反而用邪恶来服侍，还说是为外邦人好，但他们的出发点呢，是不顺服基督。这些人用肉体的信心来割礼，他们以为受了割礼就可以永远得救了，哪怕以后离开神犯了罪也有永远的记号。就如我们今天有人呢，以为接受了洗礼就一次得救啊，就会永远得救了，于是不再去追求认识基督、学习圣经和委身教会了。但是旧约从头到尾的告诉我们，神给亚伯拉罕的割礼之约关注的是人内在的信心，而不是外表。保罗辩论说，那真正受割礼的人是依靠神的灵敬拜，并以基督为夸耀，而不是靠着肉体的证据来自夸。犹太人也是罪人，若没有基督的救赎，也必在神的愤怒之下，这也是保罗亲身的经历。五至七节，保罗讲到自己的见证，他曾经严格按照犹太律法来信神，生下来第八天就接受了割礼，属于以色列的便雅悯支派，是正宗的希伯来人，是合乎律法的真正的法利赛人。他为守卫犹太教而热心地迫害基督徒，为的是维护犹太律法的权威，简直是律法主义的完美的门徒，没有人可以与他相比。若遵守律法可以称义的话，那保罗就真的有资格，而那些以割礼夸口的人怎敢与保罗相比呢？但是保罗被基督大光照耀之后，以前觉得有益处的事，现在却成为有损的了。八至十一节是一个长句子，引出因信称义的福音真理，用不但如此来转折，认为人靠肉体努力的信仰是被罪污染的，不能被神喜悦。若基督徒的心不正，则一切都会歪曲。保罗以认识主耶稣基督为最最宝贵的，为了基督他宁可失去一切，且看万事为垃圾。若没有与耶稣的真正关系，一切宗教礼仪道德都将毫无意义。保罗深深经历基督的真实，他因信耶稣穿上了基督的公义的衣服，是神所赐的，并以信心为根，这样圣灵就住进人的里边，叫基督复活的生命进入我们里面，就可在经验中体会生命的复活，使全人被改变，并愿意与基督一同受苦受死。一个真正相信基督的人是不怕死的，因他知道他的生命与神的生命连接在一起了。但是有的人在教会或机构里服侍，做了很多善事和大量的基督教工作，可是为什么会精神崩溃甚至自杀呢？因为他们没有经历复活的主。保罗为什么说或许我可以从死人中复活呢？他不是怀疑自己不会复活，而是急切的想在被罗马政府处死之时马上就可以见到基督再来救他脱离那取死的身体。这是无惧生死的伟大信心，靠肉体而活的人是不可能有这种超越生死的领悟能力。十二至十六节，保罗怕腓立比人觉得他已经达到信仰的最高境界了，所以否认自己的完美。他说自己每天都在竭力的追求，虽然信主得救已经三十年了，打了不知多少属灵的征战，不断的反省，经历磨难，每一天呢都在学习，但越学习越觉得不足，因为还有很多属灵的高峰要攀登。这与教会那些有点小成就，经历几个的神迹奇事，带了几个人信主的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保罗呢，用当时希腊田径的选手来比喻他的信仰之旅，他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把过去一切扔进历史的垃圾桶， 毫无负担地向着神在基督里所定的目标跑下去，直到来到基督审判台前接受最后的奖赏。所以一个完全成熟的基督徒当存着持久向前奔跑的决心，而那些不愿意听或不赞同真道的人，神也会告诉他们如何去做。但每个人的信心程度都不一样，大部分人都未能达到他们在基督里所拥有的本来的地位。你在什么程度，就照自己在神面前的地步行吧。关键是要竭尽全力。17-21节，保罗要腓立比信徒效法他的努力，不是效法罪人保罗，而是效法他努力追求基督的决心。但有些人行事为人呢，是基督十架的仇敌。保罗看到教会里那些不学无术，并在真理上一知半解，还老是听信一些欺骗人的信仰道理，被世界摇来摇去，不是这里出问题，就是那里出问题，而不能分辨好坏的灵命的时候，他就流泪地警告他们，不要和这些假教师为伍，因为他们的结局就是在神永远的审判中灭亡。这些假教师的特点，首先就是满足自己肉体的需要，其次是一味地称赞自己，还把那些违背真理引以为耻的事当作一种荣耀，其三是他们只关心地上的事，只想以地上的标准来博取神的奖赏。假教师就是喜欢教导人追求健康、财富和名声，勾引很多人走在灭亡之路上。最后，保罗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基督徒虽然在生活在地上，却是天上的公民，应当效法天上救主耶稣基督，并以天国的子民来看待地上一切的生活。当基督再临的时候，我们卑贱的肉体将改变，并与基督荣耀的身体相似，所以从现在开始就必须以天上的要求来生活了，这才是基督徒的生活。应用：以赛亚先知警告以色列民要定睛在弥赛亚国度的目标上，而不是向列强求助和惧怕他们，也不要觉得自己能力有多强大，因为一切都在神的手中。使徒劝信徒不要追求和跟随那些属血气的道理，乃是要在因信称义的道路上奔跑，并紧紧地跟随基督。我们不要以地上的事为念，因为基督徒真正的身份是天上的国民，拿的是天国的护照。我们也千万不要以为基督教只是一个引导人在肉体及精神层面的道德修炼或导人向善的宗教。其实基督徒的信仰是一个群体的信仰，必须先委身一个教会，并在教会生活中培养天国子民的品格。只有放下尊敬和自以为意，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紧紧抓住爱我们的耶稣基督，才能赢得属天而非属世的平安和喜乐。最后，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忘记背后，努力面前。